故宫和江西博物馆真假国宝引发争议，被报警处理，这个是怎么回事呢？福建帮被指觊觎最高权位，在其之子身迹曝光。分析指出，在其监视李强，后习时代来临，美乌谈判成功 95%， 美媒爆小泽可能致电普京，赖清德新法案上路，278名陆配或遭撤销台籍。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期中国文博界接连爆出文物管理与真假争议，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在南京博物院文物流失事件尚未平息之际，北京故宫外借文物亦陷入真假风波。好多大陆网友纷纷感谢蒋介石当年将故宫文物带到台湾保护国宝。南京博物院近日爆出盗卖馆藏文物丑闻，前院长徐湖平涉嫌监守自盗，将真品鉴定为赝品低价倒卖，甚至涉及故宫南迁文物。国家文物局及江苏省委成立调查组介入调查。事件曝光后，社会舆论普遍质疑南京博物院的管理乱象与文物安全。近日南博又出怪事，馆内挂住一幅与美国底特律博物馆一模一样的宋徽宗巨玉图，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两幅图入边只有一个是真迹。观众朋友，请你猜一下哪一幅是真迹啦，欢迎你在留言区留言。另外，江西省博物馆山谷雅站王庭坚诞辰980周年特展中展出了北宋书法名家米芾行书三札卷，近日亦引发真假争议。该展品为北京故宫借展，网传视像显示一名男子是在江西博物馆参观，发现他们展出的米芾这幅名作可能是假的。这名男子要求该馆出来解释，工作人员先说灯坏了，不愿开灯照明。男士当场指出展出的这部分作品没有墨色变化，更夸张的是这部作品的字写在印章的上面。他当场质疑，难道北宋米芾在创作的时候是先盖章后写字的吗？工作人员又说这部作品是从故宫借来的。男子一行人当场给故宫打电话，结果故宫肯定的回答借给江西的是真品，这样借出来的是真品，展出的如果是假的，那真的又去了哪里呢？游客当场报了警，网友说灯光昏黄之下能够一眼看出真伪，而且电话能够直接打到故宫，并坚决报警，这一行人一定是行家，如果他们说的是真的，这样江西的这件事就不比南京那件事细。难怪这几日全国有这么多个博物馆闭馆，他们害怕什么呢？抖音知名书法博主冷行宇指出，该作品墨色缺乏层次变化，展柜只开顶灯不打侧灯，清代御玺顺序异常，字压章与真迹相反，如果为复制品几乎等同于当场宣判假货。江西博物馆工作人员解释，灯光安排是为了保护文物，并致电故宫确认展品来源，故宫回复说展品为原件，但是未明确确认真迹，引发网友质疑。行书三札卷价值至少4-5亿元人民币，被评论员称为国家命根子，并非简单以市场价格衡量。冷行宇指出，如此重要的真迹仍在展出，全国文物系统的管理可能比公众想象的更脆弱。网友亦调侃说，通过事件终于理解了博物馆禁止拍照的原因。南京博物院与江西博物馆事件在网络上引发异议，网友嘲笑文化梗与社会热点的结合，上联是南博有坑徐湖平，下联是恒大没钱许家印，横批少林失永信，反映公众对文物系统、社会秩序与公信力的失望。28号有网友发言，亚洲周刊微博主页关于南博的所有贴文全部消失，只剩两张空图。之前两个月该媒体每日更新南博与庞家名画纠纷，获得庞家后人庞叔令独家授权， 内容涵盖名画流失过程、旁家声明、官方调查组情况及前院长徐湖平背景。27号亚洲周刊披露，徐湖平出身红色家庭，其父徐志明曾参与平江起义。这次报道全量删除，引发网友热议。有人分析，中共特权阶层私吞国家文物行为曝光，可能引起当局恐慌。舆论认为，一旦触及高层利益，疑点新闻更易被压下，不删就藏不住了。与大陆博物馆管理乱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台湾文物保护的稳健性。自1949年蒋介石将故宫文物迁至台北以来，66万件国宝级文物至今未有遗失。1965年台北故宫落成典礼上，蒋夫人受邀参观部分馆藏珍品，对中华文化瑰宝赞不绝口，却遗憾未能观赏更多馆藏。秘书记得询问是否可以挑选几件珍品供夫人参观，蒋夫人严肃回应，这个是国家文物，私人怎能够随便用。这一管理方式体现了制度的稳健性和文物保护的优越性。很多中国网友感慨，感谢蒋介石1949年带走故宫精品到台湾，一件未杀。冬天正是养足血气的最好时机。中医经常说，气为血之帥，气如果够，全身的血液和营养才能够顺利输送，人就会比较有精神，不怕冻。相反，如果气虚就容易疲劳，手脚冰冻，抵抗力亦都会下降。现代人经常觉得攰，头晕眼花，其实好可能同身体隐形缺氧、气血不足有关。想要由根本调理，可以试下健康520推出的补气18味。它不单止能够帮我们增氧补气、提升免疫力、调节内分泌，还有安心凝神的作用，帮助改善睡眠质素，令我们睡得更安稳。如果你对天然草本养生有兴趣，想了解更多关于补气18味的资讯，欢迎立即登入健康520网站睇详细介绍。而家落单输入888，还可以享有9折优惠。中共党魁习近平第三任已过半，中共政局被指陷入诡谲时期。独立时评人杜正12月29日在台媒上报撰文分析，尽管习近平意图终身执政，但是后习时代已经悄然来临。习家军内部各派系陷入混战，表面阳奉阴违，背后各怀鬼胎，随时准备抢位。分析指出，习近平多年培植的官员群体分为福建帮、浙江帮、陕西帮等，近期以何卫东、苗华为代表的军中福建帮遭张又侠为代表的陕西帮剪眼。不过在党政系统中，以蔡奇为首的福建帮依然势大，并被指寄予最高权位。蔡奇过去两年权力扩充明显，他兼任中办主任之后，统一领导全国党政秘书长大会，连李强的大管家吴正龙亦受其节制。吴正龙每到一处都会向蔡奇汇报李强的行踪。近日蔡奇之子蔡义尊的新职亦被曝光。2025年最新消息显示，蔡义尊已从发改委基础设施发展司调入新成立的低空经济发展司副司长。外界认为蔡义尊在短时间内跨越多个油水丰厚的部门，不单止是蔡奇安插在李强地盘上的眼线，更是为其未来掌管发改委铺路。除了蔡奇，福建帮大员比如黄小红、黄坤明、何立峰等均握有实权。另外，祖籍福建的刘鸿建近期升任云南省委副书记，曾因被外界点名为政治新星，引发接班人猜想。但是评论指出，在习的猜忌下，这类人选往往成为政敌打击的目标。目前中共高层各派系角力异常激烈，福建帮与李强为代表的浙江帮暗中较量，新上海帮帮主丁士祥与黄小红交好，黄小红却与蔡奇不和。军队方面， 随着何卫东、苗华被清洗，习夫人彭丽媛的影响力有所消退，其山东帮代表人物马兴瑞亦被指前景不妙。杜正认为，尽管习近平想一直赖在台上，但其亲信亦清楚他不可能永远掌权。各方正为二十一大权力更迭报告，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农村抗争事件频发，政权危机加深。文章最后表示，毛泽东后期亦是亲信内乱，如今中共走过百年，早已是气数已尽。这艘破船内部斗争不断，加之民怨沸腾，中国社会已具足变天条件，人民不会放过他。泽连斯基29号表示，美国已经同意向乌克兰提供为期15年的安全保障，作为推动俄乌停战协议的一部分，但是乌方希望将保障期限延长至30年至50年，以防俄罗斯未来再次发动侵略。28号，川普同泽连斯基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会面，讨论修订后的俄乌停战方案。泽连斯基29号透露，他已当面向川普提出，希望安全保障尽可能长，甚至达到50年。川普目前仍在评估这一诉求。针对川普所称仍有部分议题尚未达成共识，泽连斯基讲明，整体和平方案已经完成约90%，主要分歧集中在扎波罗热核电厂的未来控制与运作安排，以及领土问题，包括俄方要求乌军撤出顿巴斯地区。若果方案获得各方领导层通过，将是史上最强的协议，并希望交付全民公投表决。若果举行公投，至少需要60日准备期，且必须先实现停火，以确保投票安全。泽连斯基强调，过去布达佩斯备忘录与明斯克协议均未能真正保障乌克兰安全，未来的安全保障必须具备法律约束力，并需经美国国会及欧洲议会批准，同时应包含国际部队驻守机制。川普则表示，双方已讨论95%的内容，并获得重大进展，几乎所有问题都已解决。泽连斯基亦话，美乌已经就安全保障达成全面共识，下一步将合作敲定更广泛的重建与繁荣计划。多名时政分析人士指出，华盛顿已开始起草一份被称为白金标准的安全保障方案，内容被形容为堪比北约第五条，属于具约束力，由美国主导的安全承诺，足以对俄罗斯形成长期威胁。另有消息说，川普希望相关安全保障方案能够提交美国国会表决，作为美方可向乌克兰提供的最高标准协助。克里姆林宫29号回应说，乌克兰应从顿巴斯地区撤军，否则可能失去更多领土，并透露近期或将再度安排普京与川普通话。俄方目前控制乌克兰约1/4领土，但大多数国际社会仍认定相关地区属于乌克兰。霍士报道，泽连斯基近期可能与普京进行电话联系，打开俄乌两国元首近5年来首次对话的大门。台湾政府要求已取得台湾身份的大陆籍配偶及其子女在今年12月底前补缴注销大陆户籍的除籍证明，否则可能面临被注销台湾户籍。陆委会29号表示，目前仍有278人尚未缴交相关文件，引发社会关注。陆委会讲明，直至26号，需补缴除籍证明的共有12146人，绝大多数已经在期限内完成手续，仍未缴交的278人主要因为失联，未能接获通知。陆委会强调，在尚未确认当事人意愿或理清实际困难前，政府不会贸然撤销其台湾身份证。注销台湾身份是重大决定，在未找到人之前不会处理。3月，赖清德总统召开国安高层会议，要求全面清查军公教人员是否持有大陆身份证。随后， 陆委会要求约 1.2 万名已取得台湾身份的陆配及其子女在限期内补缴放弃大陆户籍的证明文件，并将期限延长至12月底。根据移民署规定，大陆人士申请来台定居需放弃大陆户籍及护照，不得兼具双重身份。台湾目前约有36万名陆配，其中约14万人已取得台湾身份证。陆委会表示，政府高度重视国家安全，对涉及中共统战宣传影响台湾社会安定的行为将依法查处。今年以来已有多名陆配因为相关言论被撤销台湾户籍并限期离境，持续引发两岸舆论关注。近日叙利亚新政府已下令军队进入一处巴沙尔政权时期为掩盖大规模暴行而设的秘密万人坑，并正式展开刑事调查。该地点位于大马士革以东的杜曼尔沙漠，曾是巴沙尔时期的军事基地与武器库。路透社引述多名知情的前叙利亚军官指出，2018年巴沙尔政权策划一项代号为“二土行动”的秘密计划，在撤离基地人员后，将大马士革郊区集体墓地中几千名受害者的遗体挖出，秘密转移并掩埋至杜迈尔沙漠的军事设施内，试图抹去大规模屠杀的证据。巴沙尔倒台后，新政府在11月重新接管并启用该基地，部署军队与检查站，所有出入人员需取得国防部许可。路透社检视的最新卫星影像显示，基地周边出现明显车行活动迹象。军方官员说，此举目的在确保国家控制，防止极端组织利用该战略要地。杜曼尔警方已在11月启动调查，对墓地进行拍照、地质测绘与证人访谈。关键证人机械师加扎尔证实，自己曾负责维修运送尸体的卡车，并向警方详述当年行动细节。新政府同时成立全国失踪人员委员会，调查巴沙尔统治时期几万名失踪人口。该机构表示，正筹建符合国际标准的法医实验室，预计自2027年起对包括杜曼尔在内的多处集中墓穴展开系统性挖掘。调查文件显示，二土行动后勤由巴沙尔时期上校马赞伊斯曼德负责。2019年至2021年间，卡车多次在夜间将尸体与泥土运至杜曼尔基地壕沟内掩埋。伊斯曼德拒绝回应相关指控。路透社为此调查访问13名知情人士，并分析500几张卫星影像与无人机航拍资料，证实该军事设施确曾被用作大规模藏尸地点。这起调查进一步揭示巴沙尔政权系统性掩盖战争罪行的规模与手法。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